没有关系，一边上课一边吃东西，一边喝茶。OK， 接下来两个个案。OK， 两个个案。第一个，从以利亚以后，从以利亚以后，以色列的历史真的是起伏起伏起伏啊，就是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不好，在信仰方面呀。Yeah, OK， 在信仰方面，他们就这样子，他们就是一直。You know，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那段历史，我们真的就摇头，我们就怎么会这样心持两意啊？心持两意，心雅各书说心怀二意的人啊，记得不记得啊？心持两意啊，他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很糟糕的王，在圣殿里面什么都做，在圣殿，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什么都做。这些迦南人，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拜拜，他们的方法，在圣殿里面也都做了，在圣殿里面什么神也都拜了，可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王，不错的王，然后就回复圣殿。比较规矩，就回复圣殿的纯正的敬拜跟教导回复啊，然后在那个在王死了，然后就又有一个很糟糕的王啊，所以就会这样子，就变来变去啊。约沙法是一个很好的王，乌西亚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王，乌西亚他做王50年，很50年做王啊。那么在乌西亚的他那个时候也是以色列就也又恢复一个蛮不错经济各方面的平安，而且经济很繁荣一段时间很不错，可是后来在他的晚年他也做一些很糊涂的事情啊，他可能也是不晓得是老人痴呆症还是怎么样，他决定，哎，我们为什么需要祭司？不需要祭司，我自己来做祭司。所以他就到圣殿里面，他自己来主持，就来献祭。哇，这个是从立位记就开始，这个是不可以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是不合法的事情，这个是，所以神也就处罚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可能不只是在这方面，可能在其他的方面，他也开始做一些蛮糊涂的事情。所以国家。就开始在他没有死之前国家没有太多问题，可是有的有看见的人可以看得出来是说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迟早我们的会有蛮大的，也是因为信仰，从信仰开始对信仰妥协让步，所以就开始其他的问题。有的人比较有看见啊，有一个年轻人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啊，有一个年轻人在圣殿里面就看见异象，哦，就吓死他。那个年轻人是谁？
以赛亚。
以赛亚啊，以赛亚第六章，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乌西亚王死的那个时候，别人当然他做50年，所以对以色列人这个，已经他做了王50年，对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他死了，可是对以赛亚这个不只是这个做王50年以后死，他也看见一些问题，已经开始有一些现象，他也就开始担心，他也知道这个国家一定会将来的10年20年会有很多很多非常的危险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有可能有一天在圣殿里面他在那边敬拜，哇，他就看见别人没有看见，他就看见异象，看见上帝坐在宝座上在那边然后呢他就看见那个撒拉佛在那边敬拜，圣哉，他就真的吓死，他说，哎，糟糕，我是罪 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记得吗？呀、yeah. ，然后他听见神的声音，啊，说：“哎，我可以差遣谁？谁要为我去？”哦，我想以赛亚哈，觉得好害怕，好害怕。他看来看，看来看去，好像都没有别人听到这个声音的，只有他听到这个声音。主啊，好啊，我在这里。呀，OK， 所以这个约沙法，这个乌西亚，还有西西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王啊。西西家是以赛亚对他的影响好大啊，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王。这些王的名字，我记得以前我很好奇，怎么 Hezekiah 怎么翻成西西家？我觉得一点都不像，奇怪。后来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香港来的侨生啊，我说这个 Hezekiah 翻成西西家，我说西西家广东话怎么念啊？你可以猜吗？这里有没有广东人啊？啊，呀，我说西西家广东话怎么念？他说Hezekiah。黑色开就是黑色开啊，所以我发现这个特别是旧约，大概旧约圣经不是一个人翻的，那个大概是一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可能也有广东人，也有北京人，也有大概各种都有，可能翻那个列王记的是广东人啊，还什么西西家 ，anyhow， 他也是不错的王啊，不，但是我。可能最后我要两个王，一个王他做王比任何王还更久，做了60年。那个王是谁？马拉西啊，马拉西做了60年，比任何王久，而且圣经说他做王比任何王还要糟糕，坏透了。真的是坏透了啊！他做王真的是非常非常坏。所以这个马拉西，我们先看这个马拉西，我们先看这个列王记下21章，列王记下21章从1节读到18节 ，OK， 请圣员念从1节到14节就好，哦，18节到18节。
马拉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母亲叫
五十五年，到底不是60年，对不起。OK。
他母亲叫耶西巴，马拉西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耶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图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俯坛。耶和华曾指示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俯坛，并使他的儿子经过，又观照用法术立交坛的和行巫术的，又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耶和华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却不听从，马拉西林用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大王马拉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教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粮马 当玛利亚的顺身和亚哈家的生活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他盘将盘到后，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遭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玛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玛拿西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自己东面乌沙的园内，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
所以列王记的记载说，玛拿西是比任何在那段历史任何的王还要再坏，他是最坏最坏的，没有任何可以跟他比，他是最坏的王啊！所以他什么都做了，他的迦南人的宗教他都接受了，他连他自己的儿子也就放在火里面烧，献给巴利，然后呢他在圣殿里面什么都做，什么都拜了。哦，乱七八糟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如果我们只有列王记，我们对玛拿西所知道的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需要已经解禁，你需要知道圣经的有些，比如说列王记跟历代志啊，是记载同样的历史，可是有一些东西是列王记没有记载。是历代志有记载的，有一些东西是历代志没有记载的，是列王记有记载。你要参考，你要比，要用这些，像四个复印书也一样，有的东西是这个复印书里面没有记载，那个复印书有记载，所以有时候你要用这些东西彼此的参考。如果我们只有列王记，我们对玛拿西，我们知道的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知道就是这样子，他比任何王还坏，还要更坏，然后他死了就埋葬，就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去参考历代志，历代志下33章，OK， 其实历代志下33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所记载的，跟列王记记载的一样，可以说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就在那边停下来，他还记载一些事情。请钟汉念历代志33章，历代志下33章10到20节。
耶和华只见玛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确实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钩住玛拿西，用铜锁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玛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玛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积训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非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玛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OK， 很有意思，对不对？你如果只知道列王记，你只知道玛拿西是以色列的历史最坏最坏的，没有比他更坏的，坏透了，一个王。但是如果你看历代志，就发现很有意思。他怎么样？他悔改了。哦，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做那么多那么坏的事情悔改了，神赦免他的罪。我觉得这个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绝对不会赦免那个人的罪。你会吗？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这个人怎么赦免啊？他悔改，神就赦免了，他就给他一个机会，重新从头重新开始。有人说，父母是你这个课叫做旧约中的福音，旧约里面有福音吗？有福音。那我当然，我有的时候我跟他提说，亚伯拉罕不是因信称义吗？亚伯拉罕 OK， 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其实有的东西，我觉得从这里看见福音，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恩罪跟恩典，对不对？不管你的罪多大，神的恩典可以 cover 你的罪，只要你愿意接受。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马拉西。怎么连他也被赦免了啊？这个应该是这个，我想这个比新约的讲福音的任何地方还讲得更，应该更清楚啊呀！这样的人可以被赦免了。OK， 我有没有跟你们讲？我可能没有跟你们讲那个。那个 I can't remember， 我忘记他的名字。绑票那个南非那个外交官的那个陈啊，陈静心 ，Is that right？ 静心 ，OK， 陈静，讲过他的故事吗？给、okay， 以后有机会我，因为我那个我有机会，因为。我有机会比较认识那家，因为他们后来他们住在荣总的时候，他们需要他们要找一个可以讲英文的 psychologist。那在那个时候讲英文的 psychologist 大概只有一个富丽的，所以他们就来找我。我比较认识那个家，非常精彩。哎呀呀，陈静心呀 ，That's right， 很精彩的故事。You know， 所以神的恩典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大。连马拉西这样的人也可以被赦免。OK， 那我最后，我说这些个案研究啊，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很好的王，这个意思非常，甚至圣经的记载啊，这个作者他说他是比任何王更好。哦，这个很有意思。比以色列的任何王还更好，他的名字叫约西亚。这个约西亚非常，这个他的故事也非常精彩。OK， 那约西亚，从列王记下22章开始。OK， 列王记下22章，从1节读到第13节。好，请圣元念列王记下。22章1到13节。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0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其他列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登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吐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用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里，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班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班，沙班去看了。书记沙班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 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班就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班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班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亚伯托、书记沙班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你大发烈怒。
OK， 我们再跳到23:1-14 OK， 23:1-14，请钟汉念。
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飞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路撒冷殿里念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瑟拉之葬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是一载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但是丘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又污秽因新人子谷的妥肥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游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并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玛拉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毕邪山右边为希顿人可证的神耶斯他路、摩加人可证的神基莫亚门人可证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里。
列王记的记载说，约西亚是8岁的时候就登基做王，对不对？他8岁。然后呢，历代志34的记载说，他16岁的时候就开始寻求耶和华的面，寻求耶和华的面 ，OK。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感动。那个时候上这个在这段时间，也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所讨论的东西都是用抽的啊，所以也许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好像很快，怎么这个这么快就变来变去？可是那个是400多年的历史啊，400多年的历史，所以那个变来变去也不一定是那么快。但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已经快差不多公元前600年左右啊，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已经这个圣殿，这个不只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这个建筑物也已经的，他的情况也非常不好啊，破破烂烂的，这个墙壁，这个都好像都有洞啊，然后这个屋顶天花板大概都漏水，什么都需要修理修理啊。所以他就说， 而且在圣殿里面，我发现他已经在圣殿里面什么都拜，什么都拜。这是迦南人的神，还有巴利，还有他们也拜太阳、拜月亮啊，什么都拜在里面，在圣殿里面。他们那约西亚，他其实他本来不知道，后来他开始他说这个圣殿我们需要。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圣殿就拆，我真的是破破烂烂的，这个漏水，这个墙壁都要倒下来，所以我们要修理修理修理。后来他们就修理，他们就发现在修理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在一个好像在一个墙壁里面，他发现有一卷书，哦，他们就看到这个书，他说哦妈耶，这个书啊，我们要需要拿给王，请他看这个书啊。那很多学者认为他们在那个墙壁里面所找到的那个书是生命记，yeah, 生命记，yeah. 这是摩西解释，很详细的解释神的律法啊，神的律法第二个约你们需要怎么做，而且不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约西亚就看见，他说哦，我原来不知道，我原来那我们所做的一切说都是错的啊，所以他说，所以说他就非常彻底的，他就彻底的啊，就开始宗教改革啊，做一个重新，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恢复原来我们那种纯正的这个信仰啊，所以不只是圣殿里面，外面的那些土地庙、那些丘坛都需要拆毁了啊！然后圣殿里面的这些东西、这些祭坛、这些东西，拜这个拜那个，这个都需要拆毁了。我们就恢复一个纯正，所以他恢复一个纯正的耶和华的信仰。OK， 那么刚好在那个时候，他们的。那这个是他大概600年左右，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情况，犹大，现在以色列已经我说犹大就是等于是整个的国家，北国已经被分散到亚述帝国，对不对？在600年左右只剩下犹大南国，在那个南国的情况也非常的紧张，因为南国在那个时候，在差不多已经有好大概有100多年，这个犹大这个小只剩下这个小国家犹大在那边，犹大在这里，但是有就是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有几个大国在那边，有 OK。Well, 我不会画画 ，OK， 犹大在这里 ，OK， 有 OK 啊，这里有埃及，很强的一个国家，这里有亚述，这里有巴比伦，那他们就被夹在中间。那在那个在那段时间，他们已经大概有100多年，这三个国家很大的国家一直在那边，非常就是一直咱们要解决谁是老大，谁是老大啊，谁是。谁能够胜谁啊？胜败 ，OK。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被推来推去啊啊！本来犹大本来是属于亚述国，这个不是约西亚决定的，而是这个我们等一下我可能等一下就会比较详细一点。但是在那个时候，埃及这个亚述被埃及。打败了 ，OK， 被埃及打败了，那个 ，I think 612年 the Battle of OK， 612年啊，这个啊，这个怎么念？尼尼微 ，Is that right？ 尼尼微 ，OK， 尼尼微就。崩溃了，就已经被埃及这个打败了 ，OK。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约西亚 他就哦，他突然他不是一个附属国，突然变成又独立了，很高兴。 OK， 然后呢埃及把亚述帝国打败了啊。 OK， and then 巴比伦要打过来。 Well I'm sorry， 是巴比伦把亚述帝国打败了。 OK， 然后埃及就看到这个事情，埃及的法老 OK尼哥王，尼哥 OK， 他想要上来啊，他想要开始打仗。其实他表面上他是要帮亚述帝国跟巴比伦打仗，可是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这样子，他的目的是就是他就看到自己有一个 power vacuum， 有一个势力真空啊，这个不晓得这样翻译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觉得他要趁着机会为埃及帝国。能够现在就有他的有得到他的一块。那可是他上来的时候，约西亚他就判断错了，约西亚判断错了，他以为那个埃及王要把他们吃掉，所以他们又变成一个埃及帝国的一个附属国。所以约西亚他就出来要跟埃及的陆军跟他们打仗， you see，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判断。 OK， 这个请宗翰再念23章24到30节。
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
23章24节。 OK， 24节。 OK 是要 OK 列王记。 OK OK Yeah, that's right. OK. OK. OK, 到三十节。OK. Yeah, 24节。对，没有错。
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与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所以马拉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
OK， 所以埃及打上来的时候，他要跟巴比伦打仗，表面上是要帮亚述帝国，可是事实上他的目的是要自己拿到一块他自己的地。然后约西亚看到埃及要上来打仗的时候，约西亚他就觉得他不想再做一个帝国的附属国啊。所以他说我们独立已经很难得，已经很宝贵，我们独立。所以他就出来跟埃及打仗。在那个时候，法老尼哥就跟他说，你跟我打仗干嘛？我没有意思来跟你打仗，我也没有对你没有什么任何的什么想法、啊、我来不是跟你打仗，我是来跟巴比伦打仗。可是约西亚他误会了，所以他判断，然后就出来打仗，跟埃及打仗是很笨很笨的事情。后来他就609年呢，在米基多，他就被杀，被打炸在战场上面，就死掉，在战场上面死掉了。OK， 所以然后呢，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呢，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他说他是比任何的国王还更好，有没有听到？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他比任何的国王还，甚至这个作者的判断，他的评估，这个约西亚还比大卫更好，啊，比大卫更好。他所做的事情，哇，很彻底。可是我们就看到说，这里看到他说，可是上帝说，他已经决定。要这个国家就要让它被毁灭，所以他就死，609年就死在米基多那边，也被埃及的陆军打死了。OK， 那你当你听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约西亚。这么好的国王，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正直公义，都是正确，而且对耶和华对神100%忠心，顺服顺从。可是他所做的都突然，都是突然啊，是吗？你觉得都是突然？没有用。后来他就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在战场上，然后呢，神说我还是要毁灭这个国家，啊，我的国度。那你觉得怎么样？很难过啊，很失望。那你觉得约西亚做的都是白费？白费了，是吗？这个，但我看他是比任何王还要更好，对不对？那当我们看到马拿西这么大的坏蛋，神都赦免他，然后他给他机会再重复再回复，给他机会回复，然后他们可是约西亚。做得那么好，可是神说我已经决定这个国家要毁灭。那这样约西亚做得那么好有什么用？没有用，对不对？没有。你们觉得怎么样？哦，我给你们很多的难题哈。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其实我自己的结论是说，我们听神的话，我们顺服，我们做神叫我们做的事情啊，做的我们顺服，不是用成功不成功来判断这个顺服的价值。不晓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约西亚做的是没有错，他就做了就顺服，然后结果就交在神的手中。如果神说这个国家的病已经到一个程度，这个癌症已经到一个程度，也不能开刀，也不能用化疗，也不能用 OK， 我就要让他死掉。这个没有否认说约西亚所做的都是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我说上帝的作为，有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出来，我们真的不懂，可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有他的计划，他说他的计划不会落空，不管怎么样，你所做的也不会是白费，也不会是白费了，你所做的不会说没有，有时候你自己看不出来，等一下我们讲耶利米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耶利米他，我想他觉得他一生所做的都白费了啊，都没有用，也不一定啊。那个结果是交在神的手中，你只管信靠顺服啊。所以他还是肯定 约西亚是很棒的一个皇帝，很好的一个皇帝。那结果成功失败，这个是在神的手中。他说这个病已经扩散到一个程度，我还是需要让这个国家就毁灭了。但是我的计划，我的旨意不会改变，我的计划也不会废去啊，我还是会成就。呀，我的结论是这样。所以最重要的不是成功不成功，最重要的是顺服，对不对？顺服了啊，那你所做的永远不是白费。OK， 所以那后来这段历史，我们先暂时放在这边，因为等一下我们讲耶利米的时候，我要再比较详细的讲这个历史是怎么样。到最后是这个约西亚，后来有约雅敬，后来有西底家，后来有约雅金啊，那几个王啊，西底家王，西底家。台湾人讲西底家的时候，他们都笑，因为在台语，你知道西底家在台语是什么意思？西底家是死在这里啊，那西底家，所以他这个王的名字真的是，真的也是这样，西底家他也真的是死在这里啊。OK， 但是 OK now， 我们今天下午可以上到五点多一点吗？啊？可以，你们还觉得还可以啊？因为我真的带到东西要给你，所以我稍微先讲，开始讲一点先知书，在这段时间，你要，所以说这个你要了解先知书的话，你必须了解列王记跟历代志。你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你看先知书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了解先知所讲的东西，你会觉得先知你就看来看去，你不晓得他们讲的是什么东西。可是在那段时间，你知道这个社会，你知道这个历史，你就比较了解先知书。OK， now 先知书我们应该再十分钟我们再休息。OK， 当然你看先知书的时候，以赛亚到马拉基，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还是比较喜欢看诗篇，对不对？诗篇跟箴言啊，也喜欢看新约啊，呀，所以这个我们都最喜欢的是诗篇、箴言跟新约啊。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也是一个，也是有点矛盾啊。我们就觉得先知书看来看去，有时候看到一些非常看到坏消息，真的是坏消息啊，哈巴谷啊耶利米这些，我看到很多坏消息。可是先知书里面也有好消息啊。那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坏消息跟好消息都是好像都混在一起啊。有时候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有点，所以也其实这个也有一些原因，因为先知书大部分是不是先知自己写的，是他们的记，他们的那个秘书，你知道耶利米的秘书是谁？知道吗？耶利米有秘书啊，巴路，他的大部分都是别人写的，先知是用讲的，用讲的。那是别人记载，那收集，然后呢也有编辑啊，就整理他们的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点不知道怎么看，因为先知书有时候真的讲得很凶很凶啊，真的是坏消息。有时候先知书讲得真的是很让你觉得真的很美，很喜欢，真的是好消息。那大概就是因为先知在旧约里面最容易看得出来律法跟福音啊，你们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上课跟你讲律法跟福音，这个最容易看得出来是在先知书里面有律法跟福音，而且律法是真的是叫人死的律法，是好可怕的律法，很是坏消息。 可是在先知书里面讲的好消息也是好的不得了啊，让我们，所以你需要知道，你需要了解怎么看先知书。OK， 那当我们看先知书啊，我们这是先知啊，这是先知。如果神呼召你在那个时候做先知，你喜欢不喜欢？啊，喜欢不喜欢？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啊，我可以再见谁？谁为我们去呢？好像只有我啊，我在这里啊，主，请差遣我。OK， 那然后他给以赛亚的信息，要以赛亚传的信息，好不好传？好不好传？哦，你们会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懂啊。你们要说哦 ，My goodness， 我要给我这个东西传，我不喜欢啊。Yeah， 这是先知。好像没有人是自愿的啊，自愿的做先知啊。耶利米哦，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哦，耶利米吓死，他说：“你找错人啊，我太年轻，我不要做。”神呼召阿摩斯，你在阿摩斯，他说：“哎，不要找，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没有，你找错了人啊！好像那个这些人，有人说以赛亚是自愿的吗？也我在这里请你拆迁我。我觉得那也至少他是甘心。可是你说自愿，我觉得不是自愿，我觉得是不得已的，不得已的，好像呵呵谁在这里，我可以拆迁谁？OK， 我在这里，我觉得他也大概也不是那么自愿。我发现没有一个先知是真的是自愿的啊，真的是他们真的都是比较被动的啊，没有主动的来说啊，我来报名做先知啊，是神说我要你做先知。OK， 那么他们那段时间在以色列的历史，先知。其实先知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的时间也不长，大概第八世纪到第六世纪，200多年而已，那段时间maybe 到第五世纪maybe 啊。那么在以赛亚之前也有先知，对不对？也有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是先知，他们没有书啊。连撒母耳也说，他们说是先见，也是属于一个先人。可是这个真的这个有书留下来的书，大概这些先知大概只有200多年啊。那这个先知他，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中文圣经的一个翻译的先，这个 prophet 在希腊文。Prophet 啊，在希伯来文是拿比，那个拿比这个名字是呼召的，从呼召 ，OK， 呼召。所以一方面是说他到底是对以色列人有呼召说话，还是神呼召这个先知出来说话，到底是哪一种意思？有的神学家，有的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但我自己的结论是两个都对，神呼召他出来要做先知，要做什么？要对以色列人呼召啊，对他们说话。所以 actually 有的人说先知主要的意思应该不是算命的啊，不是算命的啊，不是系统，先知主要的是神的代言人啊，神的发言人啊。所以我们台湾，我的邻居在台湾的周连华牧师，周牧师，他说这个先知这个字在旧约应该翻成神言人比较好 神言人，他是有神的呼召，要传神的信息啊，要对以色列人要呼召他们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不断的呼召他们，对他们说话。但有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也包括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没有错。可是他主要的不是那种算命啊，他主要的是就是说先知，他觉得这个先知这个名字翻的不是很好啊，神言人比较好。OK， 那他们有两种信息，一个是观察当时，他们所以你看先知很多时候他们就观察当时当代的啊，当地的他们的那个社会那个文化，他就观察，诊断啊。有的人说啊，有的学者说一个先知是在旧约，这个当然这个讲的太有点太极端一点，但是有的人说先知是用他的信仰，用以色列人的信仰，纯正的信仰来观察诊断说解释历史，用他的信仰，用以色列人的信仰来解释历史啊。所以比如说哈巴谷啊，耶利米这些啊，他们都知道，他们看得很清楚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就用神给他的信仰就来解释这个事情，他为什么，其实撒母耳也一样，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被非利士人打败了，为什么这个约柜被掳去了，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不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military strategy 不好，军事战略不好，也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的问题。这个是撒母耳，他说我们的信仰的问题，他说我们没有保持一个纯正的信仰。所以有的人说一个先知是一只手拿圣经，另外一只手拿今天早上的报纸来对他们说话。那当然这种解释是有一点太极端的因为先知也是有从神来的直接的启示，这个有。可是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所讲的东西，其实你如果要了解那个时候的情况，那个时候的社会，那个时候的历史，其实你可以了解，而且你如果知道他们的信仰，也知道那个时候的历史，其实他们所讲的东西你可以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讲这些东西啊。Yeah. OK， 所以那这个先知我不要花太多时间，但是如果我们说以赛亚这以赛亚书，这个是比较应该是属于南国犹大，可是他以赛亚的时间是大概是740年左右开始啊。以赛亚的时间740年，所以这个他虽然是南国，可是北国是721年被亚述帝国吃掉了，对不对？721年被亚述帝国吃掉了北国啊。所以以赛亚虽然他是南国，可是他的时间是他那个时候北国还是存在。OK， 差不多那个时候啊，那以赛亚做先知的时间蛮长，大概有四个国王都在以赛亚的时候都做王。OK， 那么耶利米也是属于南国，耶利米比较晚，耶利米也是就差不多被巴比伦打败的时候，甚至就南国崩溃的时候，耶利米还在。所以大概是625年左右，625年开始啊，然后呢，一直到586年以后，耶利米还在，被抓到埃及去，然后在那边就没有消息啊。OK， 那然后呢，耶利米哀歌也是那个时候，因为这是耶利米写的书，所以这个也是在那个时候。以西结也是属于南国的啊，以西结也比耶利米还更晚，以西结是跟他们在一起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啊，所以他可能大概是600年左右，600到560年啊。 那其他的一些所谓的小先知，就是有大先知，有小先知，我自己认为有大的有小的，也有中的哈、啊。我的看法是给何西亚、丹以理不是小先知，也没有以赛亚那么大。但是其实我们说大小是不是说那个先知，我们说是那个书，对不对？那个书比较薄比较厚。我觉得何西亚跟那个丹以理是应该是中的哈、啊、呀，不是那么小。但是他们这方这个你们都知道，丹以理是在也是在巴比伦的时候，他就住在巴比伦里面啊。那其他的何西亚是属于北国，何西亚也是大概722年之前呢。然后阿摩斯是两个地方都有啊，他两个地方都跑，北国跟南国都跑了。他大概比较是属于南国。那这些其他的小先知大概都是比较晚一点的，纳洪、哈巴谷啊、西潘雅、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都是属于南国的，都是比较晚。OK， 所以这几个先知，那么这个几个先知，我们也没有时间一个拆开来讲详细的讲，但是我希望能够跟你们讲一些题目。OK， 这先知其实先知讲的题目都蛮类似，我说律法跟福音都有啊，他们针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社会、以色列的问题，他们一方面是观察，一方面是诊断。那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说将来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OK， 我们休息到4:05，好，4:05啊，去喝一点咖啡。我知道今天下午差不多到这个时候是最累的时候啊，你们还比我更累，因为我可以讲话，我可以动。